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书56章1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我是李月新。这个课程今天来到第15课，我们会一同来思想以赛亚书36章到39章。在14课我们提过，在旧约圣经有三段相关的记载，第一个是历代志下32章，第二个是在列王记下18章到20章，第三个版本是在以赛亚书36章到39章。现在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列王记下跟以赛亚书的相关记载到底有什么异同。我们先来看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18章13节，这里说，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这里的记述非常清楚，这是一个围城的危机。西西家要怎样对应呢？18章14节说，犹大王西西家差人往拉吉去见亚述王，拉吉就是犹大边界的一个城市，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于是亚述王罚犹大王西西家银子300他年的，金子30他年的。西西家用这个方法来要求亚述王退兵。18章15节到16节，西西家就把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银子都给了他。那时犹大王西西家将耶和华殿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在柱上的金子都刮下来给了亚述王。西西家尽了一切的办法勉强凑数交给亚述王。列王记下这段记载非常非常重要。列王记下的作者跟历代志的作者角度不一样。列王记强调西西家向亚述认罪求和，把所有的金银都进贡亚述。而在亚述文献当中确实有相同的记载。历代志下的作者把焦点放在西西家很积极防御这件事情上，跟列王记描述西西家献金求和，其实两件事情并没有矛盾之处，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和焦点来讲同一件事情。最后亚述军队仍然要求耶路撒冷投降，并且要求把西西家交出来。如果我们比较列王记下和以赛亚书的相关记载，我们会发现重点确实有所不同。以西拿基利军队兵临城下和西西家患病这两件事情作为例子的话，我们会看到在列王记下18章到20章里面有2章的篇幅讲的是耶路撒冷被围，而只有20章1章是讲西西家患病。而以赛亚书的比例是一半一半，以赛亚书36章到37章讲的是耶路撒冷被围，38章到39章讲的是西西家患病。并且以赛亚书记载西西家患病加入了他病好以后的一篇诗篇，这篇诗篇的上文是38章1节到8节记载西西家患的病，诗篇的下文也就是39章1节到8节记载巴比伦使者来访和以赛亚跟西西家的对话。西西家的诗篇正好夹在中间，这是作者刻意的安排。好，现在我们马上就进入以赛亚书第36章。36章的一开始就记载了西西家王面对亚述入侵的危机。36章第1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根据亚述文献记载， 主前八世纪最后一年，也就是主前701年，耶路撒冷被希拿基利的军队围困。希拿基利的军队是什么时候攻打犹大的呢？按照圣经年份推算，应该是主前707年左右。36章第二节提到，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拉伯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加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票布地的大路上。接下来36章4节到10节就记载拉伯沙基的话，我们看看其中的从第4节到第10节有一个字经常的出现。第4节，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第5节，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倚靠谁才背叛我呢？第6节，看呢，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这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第7节，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第9节，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在短短几节经文当中，不断地出现的一个字就是依赖、倚靠这个字。这个字也带出了以赛亚书一个重要的主题，到底你所倚靠的对象是谁呢？亚述王差派的拉伯沙基对西西家发出一个重要的问题，你到底倚靠谁？其实他原本的意思应该是说，西西家你所倚靠的并不可靠。亚哈斯曾经面对过同样的问题，到底应该倚靠埃及还是倚靠耶和华，延续了倚靠这个主题，这个也是以赛亚书28章到31章一贯的主题。拉伯沙基形容埃及是一个断裂的伪杖，他又嘲笑西西家推动的宗教改革。他说，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吩咐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只当在这一个坛前敬拜吗？对西西家的宗教改革，对西西家敬拜耶和华的态度，拉伯沙基是大力的嘲笑和否定。拉伯沙基更进一步说，这场征战是出于耶和华。当然，对于不认识耶和华的拉伯沙基来说，他是故意嘲讽西西家和他的百姓。根据以赛亚书36章3节，当时有三位官长负责跟拉伯沙基对话，他们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纳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亚。他们怎样回应拉伯沙基的挑衅呢？11节到12节，以利亚敬、舍伯纳、约亚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三位官长要求拉伯沙基用亚兰语讲话，理由是按照外交的规矩，应当用亚兰文，也就是当时通用的国际语言来交谈。其实他们提出这个要求也是想尝试降低对于百姓的伤害，但是拉伯沙基却用非常粗俗难听的话来回应。拉伯沙基说，我主差遣我来，岂是单对你和你的主说这些话吗？不也是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吗？拉伯沙基是故意用犹大语言向众百姓说话，要他们听得懂，要伤害他们，甚至他开口攻击耶和华。以赛亚书36章13节到28节是拉伯沙基的第二段话。如果我们仔细研读的话，会发现 有一个字不断的重复出现。14节，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他不能拯救你们。15节，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18节，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19节，哈马和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20节，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有没有发现是哪一个字重复的出现？对了，就是拯救这个字。不断重复拯救这个字是要带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谁才是西西家真正的拯救？这是一个重要的主题。36章14节，拉伯沙基直接的说出西西家根本无力带来拯救，他更进一步指责西西家是在误导百姓，想百姓相信耶和华会带来拯救。拉伯沙基说，其他国家的神明都不能拯救自己的国民脱离亚述的手，你们犹大又岂能例外呢？接下来拉伯沙基在36章16节到17节讲到投降的好处。他说，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他承诺百姓如果投降的话，就可以如常的生活，又可以在物资丰富的地方过日子。在古代近东文化中，国与国之间的征战胜败是在乎背后神明的对决，拉伯沙基的喊话正代表了这种文化。他所提出的挑战让犹大百姓不得不反思自己跟耶和华之间的关系。以赛亚书36章21节到22节记述了百姓的回应，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曾吩咐说不要回答他。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亚撒的儿子史官约亚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百姓静默不言，因为他们已经听了西西家的吩咐，可是三位官长他们悲痛莫名，撕裂衣服。现在我们进入以赛亚书37章1节到4节，就记载了西西家的回应。第二节提到西西家使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西西家及时的反应是撕裂衣服，然后请先知来祷告。其实西西家一定知道以赛亚对他的批评，还记得年串的祸灾吗？但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西西家仍然定义要找先知以赛亚。其实这一点也反映出西西家心里是认定要寻求耶和华，这是非常重要的。西西家是这样形容他当时面对的困境。第3节，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这里是借用了以赛亚书第7章到12章婴孩的兆头。这个兆头本来是指出耶和华的拯救，而这里西西家所要表达的心情是，好像本来就要获得拯救了，就如同怀胎的妇人快要生产了，却没有力气把婴孩生出来。耶和华应许的拯救还没有到来， 在这个极难凌辱的日子，西西家唯一的出路就是求问耶和华，祈求耶和华的拯救。37章第4节记载西西家在悲痛当中祈求耶和华，他说，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余剩的民就是幸存的余民，反映出犹大差不多已经被亚述攻占了，只剩下耶路撒冷，但是西西家仍然确信耶和华神有怜悯有恩典。以赛亚书37章5节到7节，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当西西家王找以赛亚祷告，以赛亚就传达耶和华的回应，不要惧怕。以赛亚先知先后向亚哈斯王和西西家宣讲同一个信息，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必帮助他的百姓。关键不仅仅是祷告，而是一颗懂得回转依靠耶和华的心。耶和华神是乐意施恩的，他既慈爱又公义，所以他管教，但是如果百姓愿意回转愿意悔改，耶和华必定会帮助他们。耶和华的回应是不要惧怕，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耶和华神会使亚述王回去倒在刀下。从以赛亚书37章6节以赛亚先知的回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拉伯沙基所说的话是在亵渎耶和华，因为他竟然把耶和华跟其他国家的神明相提并论。他不明白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超越一切。以色列的百姓也要明白，如果他们得以脱离眼前的危难，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而完全是耶和华施行拯救，所以他们必须要认定他们所倚靠的对象是谁，耶和华神正是他们不用惧怕的理由。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也无所惧怕。很多还没有认识信仰的朋友不理解基督徒这种不要惧怕的信念，以为是一种心理作用，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所倚靠的对象是谁。所以我们更当抓紧机会向还没有认识主的朋友传福音，当他们也能够认定信靠的对象，就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过每一天的生活，面对各种的艰难和困苦。西西家选择倚靠耶和华，他也深深地体会到唯有耶和华是唯一的拯救。以赛亚书37章8节到13节记载了拉伯沙基的话，这是他第三段话，这里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亚述军队本来打算攻打拉吉，转攻利拿，但是临走之前仍然向西西家发出警告。37章14节到20节记载了西西家上圣殿去，自己亲自的向耶和华祷告，跟37章1节到4节的祷告比较，西西家在这里的祷告有更深一层的意义。37章20节祷告的结束，西西家向耶和华祈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他承认耶和华神是超越的，是独一的真神，不容亵渎，他是在为耶和华的名祷告。以赛亚书37章21节到38节是一篇诗篇，这篇诗篇宣告耶和华的拯救。以赛亚先知的宣告代表耶和华回应了西西家的祈求， 这篇诗篇可以分成五段，第一段是37章22节到24节，这里提到西安看见亚述的骄傲，看见他辱骂永生耶和华神。第二段37章24节下半节到25节，这里是亚述的夸口。第三段37章26节到29节，讲的是耶和华的计划，包括他的管教。如果西西家懂得回转的话，这个管教就达到目的了。亚述只不过是耶和华管教的杖。第四段37章30节到32节，耶和华应许要施行拯救。第五段37章33节到35节，这里论到亚述军队要离开，耶和华必定保护这城。以赛亚书36章1节到3节是开头，到37章36节到38节又回到叙述，也是一个结束，首尾呼应。在这里记述亚述军队终于退兵了，最后用以赛亚的宣告，耶和华的拯救作为结尾。当我们尝试比较历代志下、列王记下和以赛亚书的记载是同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的记载很有结构，并且把焦点放在回转这个重要的主题上。在主前701年，耶路撒冷几乎要灭亡了，最终耶和华扭转局面。西西家他尝试联系埃及，当然他作为君王，他的出发点是为保护耶路撒冷不受亚述军队的侵略，但是西西家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以赛亚先知提醒他，他的问题就是忘记了耶和华神，他希望靠自己的力量去处理当下的危机。其实西西家需要依靠的对象只有一位，就是耶和华神，唯有依靠耶和华才有拯救的出路。接下来的38章到39章记述的是西西家王生病的事情。我们先来看第38章。38章的1节到7节记述西西家病重，先知来见王，宣告王是必死的。当时西西家的反应是转脸朝墙向耶和华祷告。2节到3节，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西西家就痛哭，耶和华回应了西西家的祷告。因着耶和华的怜悯，他延长了西西家的寿命，更延长了耶路撒冷犹大的国祚，延到主前586年。耶和华赐下一个兆头给西西家，38章7节到8节，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我先给你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往后退了10度。兆头的主题在这里再一次出现，耶和华曾经要赐给亚哈斯兆头，以马内利的兆头，但是亚哈斯拒绝不求。西西家和亚哈斯其实是一个对比，他愿意谦卑回转。38章9节到20节是犹大王西西家患病痊愈后的诗篇。透过这篇诗篇，我们对西西家这位君王的属灵生命有更多的认识。以赛亚书的39章第1个段落，39章1节到4节记载巴比伦王送信和礼物邀请结盟，这是发生在西拿基利军队还没有来之前。西西家的动机是跟巴比伦结盟，他把宫中所有的财物都展示给巴比伦的使者看，但是先知警告他，也预言西西家这样做，这一切都会被掳到巴比伦。被掳的预告跟第二以赛亚的开始，也就是40章的开始，主题是连接的。40章的信息是先知鼓励百姓从巴比伦 回到故土耶路撒冷。以赛亚书39:5-8，当以赛亚先知责备西西家引狼入室，一切将会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西西家的回应记载在第8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以赛亚书并没有评价西西家这样的回应，以赛亚作为先知的工作也停在39:8。以赛亚的名字再没有出现了，他已经忠心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以赛亚一生的服事横跨了几代犹大君王，最后一任是西西家。西西家是怎么样的一位君王？以赛亚先知以一连串的祸灾来记载西西家的生平。一方面，西西家是一位愿意谦卑、回转、悔改的君王，但是另一方面，当他的病痊愈以后，他好像又忘记了唯有耶和华才是真正的拯救。以赛亚先知的话是呼应着38:1的话。38:1，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但是最终耶和华延长了西西家的寿命。可能我们会问，诶，为什么耶和华上帝会改变他的心意呢？他说过的话为什么会改变呢？我们要记得，耶和华的审判、惩罚是为了管教，是为了拯救。所以当西西家愿意谦卑祷告回转，成为了一个转折的关键，耶和华愿意垂听他的祷告，答应他的祈求。关键是耶和华的百姓有没有学到功课，他们懂不懂得回转呢？当我们犯罪跌倒，我们又懂不懂得回转悔改呢？以赛亚书36:39这个段落是第一以赛亚的结尾，是一个重要的结论，值得我们反复细读。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主，我多么需要你恩典，因为我知道我最低重。主，我多么需要你怜悯，因为我知道我多软弱。